家好，这里是和你一起想东想西聊天聊地的
想聊天。
我是工作已经忙到无心想去旅游的 Raina。
这么惨吗？
超惨的，
太忙了。我是正处在新旧工作交替期间，然后打算出去玩一趟的大宁。
你打算去哪玩？
再去趟墨尔本吧。
几天？
也去不了太远的地方。
是
去五天
啊？那还行啊。我是刚刚休了五周年假从欧洲玩回来的杰西卡。
哎呀，一到杰西卡这儿就好令人羡慕。扛不住我们俩好凄惨的。
对啊，
哎，有点拉仇恨好吧。
对，我们在上一期在闲聊的时候已经给大家预告了，那时候杰西卡正要去欧洲
对
开始他的旅程，然后现
在
他已经回来了。
是上一期节目都没有时间画封面，直接就是丢了一个设计师出去旅游，这期封面就这么着吧。
而且是当时正在旅行途中对吧？顺手做了一个。
对，直接手机美图秀秀拼了一个。
对，还好现在我们设计师已经回归了，而且还带了特别多精彩的故事回来。
没错。
嗯，
对，今天我们就把他拉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整个旅程中那些有意思的事情。
趁着你这个记忆还非常的新鲜。
是，也带着大家的耳朵一起出去逛逛。可能如果像瑞娜这样，哎，没心情去旅游的呀，
没准听着听着就有心情了呢。
是，
是，
或者是没办法去的呀，就用声音哎去旅个游。
这一次是去了几个国家呀？
对，先汇报一下，这次总共是去了三个地方，三个国家，土耳其、希腊和意大利。那就先说土耳其吧，我觉得这期节目很有可能会分成上下两期。你们
我觉得大家尤其对我们中国的听众来说可能不太了解土耳其。
真的吗？
就你提到这仨字我就会觉得就在我印象里就是热气球。
对，我也是。
就是浪漫的土耳其嘛，那首歌。
哦，
对
对
对对对
对，
浪漫土耳其，
这应该是大家最多想到的。如果百度一下小红书一下出来的都是那些经典，那我说几个你们应该知道，什么伊斯坦布尔的蓝色清真寺啦，圣索菲亚大教堂啦，横跨欧亚大陆那个海峡嘛，然后还有什么地下的一些水宫殿，棉花堡听过吗？
没有
听过，
等等这些。然后这些呢我今天通通不想讲
啊。
因为太游客了，就是你去随便搜一下都有很多信息，它不需要我来讲。一般如果你跟团的话去个一周带你去的也都是这些地方，然后一个一个来。所以今天我想讲稍微 local 一点的体验，因为毕竟呢，你知道啊，
我土哥，我老家嘛。
对，想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信息吧。我这次去的是哪呢？因为这次是夏天嘛， summer holiday， 所以啊，你们能想象出来就是土耳其人本地人他们夏天去哪玩？
海边。
哎，说的一点都没错。因为他们肯定不会去内陆那种跟游客人挤人一起排队一两个小时去那种景点。所以他们其实跟澳洲人啊跟欧洲人一样，就是夏天去海边避暑啊玩啊这样。所以我这次去的呢就是靠近地中海这一带的各种各样的海滨小镇， Marmaris 啦， Toulonch， Akyaka， KashAntalya， Fethiye， 反正 Fethiye 应该是费瑟西耶，应该小红书上也比较多。这些小镇呢就都是一个挨一个，基本上开车一个多小时翻几座山然后就到另外一座。然后所以他们风格其实都挺像的，但是又各自不太一样。
哎，那欧洲的这些海边小镇跟比方说悉尼的 Coogee 那片地方的区别，
可不一样了，
可不一样了。
说得好，这是我接下来要讲。就土耳其其实你看地图的话，它是黑海、地中海和爱琴海海是环着它这个国家这个版图的。这三个海呢是海，然后咱们悉尼周边的这个是洋，是太平洋。
哦，
所以它有什么不一样的？海的话它比洋要咸的多得多。就是咸呢它有好有坏，坏呢就是它是真的咸，就是你要不小心喝了口水的话你得头伸上去然后缓半天那种。你要水性稍微差点呛了口水的话，从鼻子冲到脑门的那个辣是比悉尼要多的很多的。
更刺激。
没错，我在悉尼的话我不知道你们去海边是什么样一个流程，我一般就是扎到海里面然后出来以后我就躺在沙滩上，在悉尼。我在地中海那带是扎在水里面然后玩玩玩出来以后我要直奔去 shower 去淋浴。
哦，
要把身上的这个冲一冲，头发上的冲一冲，
不然就会结成盐。
对，不然的话，等你躺了晒干，你就可以拨一拨，然后炒菜了，你知道吗？对，这个还是蛮明显的，我觉得。
哎，那它那个盐分大的话，是不是浮力也大？你就可以在上面飘着。
没错，这是好的。
死海典型的那种画面。
嗯、
我其实没有去过死海，但我感觉地中海、黑海啊、爱琴海这带其实差不多了，所以特别适合新手。其实我水性没有很好，但是你什么都不动，然后你可以躺在水面上。
嗯，
很多人喜欢跳嘛，就是从岸上直接跳到水里面，你能感觉到它很快就会上来，
把你拖上来。
对，这算是一个咸的好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悉尼海，就是一条沙滩，前面就是公开的一个海域，就是都是海了。
嗯，
土耳其这边是山把海都给包围在一起，它都是像有点像一个湾一样，所以水特别静
哦，比较平。
对，
那比较好游啊。
对，然后它又不会掉下去，所以就是一个很 peaceful 的一个感觉。然后远处就看一看那个电脑桌面一样的山。
嗯，那个海里会不会有很多小鱼啊？各种
有蛮多的，因为它又很近嘛，所以就是一个浮潜的好地方。
嗯，
浮潜我大多数看到就是各种热带鱼，那种身上有各种斑纹的啊，各种大小的，然后很多海胆，
嗯，
他们估计都不知道这玩意儿能吃，
对，
可能
哦，他们都不吃的。
我反正没有看到有这，
我觉得外国人应该都不太吃这个东西的，它毕竟长得也是稀奇古怪的。
对，
嗯，
然后中国人又很少，反正我整个过程没有看到一个亚洲面孔，
嗯，
就我一个，所以我走到哪大家都是，嗯，看着说这人还能长这样呢，就没看过脸这么平的
来了个外国人。
对，我比较喜欢的一点是它据说是没有鲨鱼，
嗯，
没有水母这种蜇人的东西，这太好了。因为 我上一期录旅游节目的时候，我是在昆州被水母蜇了一下嘴唇，
对，
然后我就特别 PTSD。 但是地中海这一块，土耳其这块，他们是就是没有这个东西。
那真的非常适合新手去游泳玩水这样子，
太美好了。它那个水的颜色就是宝石绿，
哇，
像果冻一样那种蓝绿色。咱们悉尼这边海比较多是蓝的，
对，
蓝的，
就是
那种
大海的那种颜色。
昆州的那边是蓝绿色宝石色比较多，因为昆州和土耳其这块都靠赤道更近嘛，所以他们的水应该都是那种样子的。
哦，
哇，超好看，每天洗眼睛的感觉，就光是看海我都就是眼睛不够用。对，不用加滤镜，你拍的照片加滤镜是对它的一种亵渎。
嗯，大自然自带滤镜，
没错。
你动心了吗？
我再给你安利一条，就是为什么地中海是我最喜欢的海的一条，就是它那边的沙滩不是沙滩，是石子的沙滩。
哦，
但是呢，因为它是石子的沙滩，所以它几乎所有的沙滩上都会有沙滩椅和伞。
哇，这也太棒了吧。
没错，其实你
去自己带，
啊，对呀，
啊，欧洲那片都是这样，你去南法南意都是这样子的，它会一般是一个大伞，然后底下是两个，基本上是会需要你满足一个最低消费，但是他们那边的汇率算到我们赚澳洲工资的话其实很便宜，基本上我算了一下10刀澳币。
嗯，
伞和凳子你随便用。
哇，好便宜，
一整天，对吧？然后它这个十刀不是你付给伞和凳子的，一般是后面会有一个餐厅或者是 cafe， 你在 cafe 里面消费10刀，你就可以随便用。
哇，那很坏，
太简单了，
啊，
随便点个鸡尾酒啊，点个咖啡，点点喝的吃的就满了。我在澳洲经常会觉得啊，
你要带很多东西，
带很多东西，没错。然后
所以大部分的澳洲人就是很土的，铺个浴巾就在一躺，
对，
也没有伞，也没有什么。
对，我也是，有伞真的太好了。地中海气候有点像新疆，凡是在那个阴影底下就好凉爽。
嗯，
所以这点很好，而且尤其是它所有的沙滩旁边都是餐厅啊，或者是各种租了他们的椅子和伞，然后你直接点他们的东西，然后他们会直接送到你的沙滩椅上，
就非常
不用自己去取，
不用什么都不用，然后什么都能点到，就很爽，就是实现那种电影里面在沙滩上喝鸡尾酒的那种，就非常容易。
对，你明明没花几个钱，但是你享受的是那种贵族的 VIP 的待遇。
没错。怎么样，有没有动心？
有
没有安利到你？它也有一些海滩是主打运动项目，一个船然后把人咻就拉上去，然后那种转几圈，或者是海上各种那种艇啊，然后潜水的也是有，然后它还有就是有各种各样港口会停着各种各样的大的海盗船，装饰成像加勒比海盗的船里面的那种船，各种小灯，各种骷髅头，各种那种海盗船长的东西，他就是去带你去跳导游。
啊。
什么叫跳导游？
跳导游就是他一天然后带你去好几个岛，或者还好几个水域，然后可以、
哦、
他有的时候会在岛边上停，你可以上岛去玩个几个小时，然后有的时候是在这片水域停，然后你就下去游泳浮潜。
嗯，
所以就一天时间、
就是、对，一天的那种 day tour， 然后他带你去很多个 你自己是去不到的那些岛。
对，然后他可能每个去到的停下来的点会有不同的东西，比如说这个点是看乌龟的，很多乌龟跟他们一起游泳、
嗯、
那个点可能是什么海豚啊什么这样子。但是这种 tour 这种海盗船的这种项目是蛮年轻人化的，懂我意思吗？就是很 party 的、
哦、
对，
就是到船上之后各种、
哎、各种 嗨曲，大家嗨，大家
这种蹦迪、
就是、对。然后他有个很经典的就是你不是下去游了几轮泳了吗，然后回来上来会冲澡什么的，然后他们会直接一个大枪给你打那个泡泡，所有人在甲板上就着那个泡泡浴，然后蹦迪，然后放那种有 DJ、
啊、
然后酒水无限，一般都是这种。
哇，
所以你懂吗，是年轻人的天堂，
听起来特别像那种什么大毒枭什么就那种特别有钱的人然后
私人游艇，
对对对、
啊、
各种撒钱，然后
他那种这种船一般是大船，一般可能100个人都能装下，就是这种上下两三层这样子。游艇的就是小 yacht， 就是
小的。那
这种
项目一天大概要多少钱呢？
哎，这就说到了，我要告诉你价钱的话，你就更想去了，因为现在土耳其的里拉是贬值的，一天60刀到80刀。
哦，那也就是300人民币到400人民币。
对。
这样的水平，那
便宜、
啊、真的
很便宜，
一天，
而且包酒水啊，吃的，中午还包顿在船上的饭。
我那时候去普吉岛都不止这个价钱，就是跳岛一天的话。
对、
哦，
因为里拉现在贬值特别严重，
真的好便宜啊！真是、
嗯、
欧洲的物价，我也是不太相信的。
是土耳其便宜，风景啊什么都有，然后服务也有，然后吃的也都有。说实话，吃的比欧洲吃的好吃的很多，
嗯、
符合中国人的口味很多。所以我去海边的大多数行程呢，就是哎，中午在家吃个早午饭，10点11点的样子，然后11、12点钟开着小车去隔壁小镇的海滩，车停好，哎，防晒擦好，这个很重要，选一个前排靠海的位置，然后那个沙滩巾往椅子上那么一放，
嗯，
包那么一丢，哎，开开心心就跳到海里去玩了。
你们需要有一个人在岸上看包吗？还是
不
用
了？
看情况，沙滩没什么人就无所谓，然后游累了就浮个潜，然后就看看鱼，哎，浮潜累了就翻过来在海面上躺会儿，反正就是超级惬意，一直到把手泡皱的、
嗯、
然后好就上岸，然后再点点吃的喝的，然后就在躺一会儿，然后再重复再跳到海里面，这样子一个下午，
好悠闲啊、
嗯、超棒。
哎，如果要是让你打个分，就是昆士兰的那个海边游和、
哦、这个好难
和土耳其的海边游，你觉得各打几分？
并列第一在我心中。哎呀，谁都不想放弃，因为昆士兰这边的确是看到的水下生物更多，什么乌龟啊、
嗯、
这个什么鳐鱼啊，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更多。地中海那带呢，但是安全啊，安全然后又舒服，
没有那个鲨鱼。
昆士兰就是很野的那种沙滩、
嗯、
你懂吗？我上次说的就是你要抱着那些大包小包，然后翻过那些雨林，然后找到一个很隐秘的沙滩，但是水是一样的好。哎，很难选、哎、
成年人不做选择，
成年人不做选择，
都要
是。总的来说就是很开心。你知道地中海的他们的作息是睡到中午之前街上都没什么人，因为他们热嘛，然后他们中午就起来，然后就忙活一直到晚上，他们深更半夜12点还是灯火通明街上。这是我从澳洲过去非常大
非常不习惯
不习惯和很反差的一个点。澳洲这边
对啊，5、6点都关门
了，到
了
周末也8点钟商场也就关门了吧。
对，
没有人了。
我有一天晚上去土哥奶奶家吃饭，然后他们就聊得开心，聊到半夜2点钟，然后我们半夜2点钟从奶奶家往自己家里面走，街上全是人，比白天人多得多，你能想象吗？半夜2点钟，然后那种遛娃的遛狗的，然后
小孩凌晨2点还不睡，
小孩玩跷跷板什么荡秋千，就是那种公园里面那一块东西玩得可开心了。 我当时已经困得已经不行了，我太神了，因为他们白天热嘛，
嗯，
所以都是避暑避开白天那段时间，然后晚上来出来活动。
嗯，那他们工作时间是啥时候？
我觉得差不多也是这样，因为
从下午开始。
因为其实这些海滨小镇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
哦，就是旅游业，
旅游业，对，
嗯，
所以跟着游客的作息走嘛，大多数也都是本地人开的，他们就可以控制他们的开业时间。很多相当于是他们可能一楼是一个便利店，然后他们可能就住二楼这样，
嗯，
他们困了就店就关了，就
上
楼睡觉这种，所以夜生活非常丰富。 Marmaris 那边有一个滨海的一个港口，有点像情人港那一块，路边一排的全都是餐厅 club 然后各种各样，然后他就会一直有人在旁边揽客啊什么的，
嗯，
我跟土哥在一起没有人跟土哥说土耳其，所有人都跟他说英文都觉得我们俩是啊，游客。可能白天你去玩玩海，然后啊，晚上就是 party 去吃饭啊，去吃各种餐馆逛一逛。
那刚才说了很多好玩的，那土耳其有什么好吃的吗？你刚才也说很符合中国人的口味。
对，吃的我觉得真的是太多了，因为我就是我跟土哥在一起已经有五年，就是从每天的生活中，包括到我去了两次土耳其，都是住在他妈妈家，都是他们家人会给我们做家常菜，
嗯，
跟在餐厅点的菜又很不一样。其实我觉得还蛮多可以说的，要不就先从前菜开始说吧。
嗯，
好，
就是他们的就是地中海那带的前菜叫 meze，就是 M-E-Z-E， 你们可能会听过，就像一个开胃菜一样，装在一个小小的碟儿里面的一份一份，
嗯，
一般你会点个那么几份，然后不是让你吃饱，就是让你就着可能先喝两杯啊这样子，经常是有的时候下午就开始吃这个小的那个 meze， 就在两餐之间也经常的。
嗯
嗯，
就跟去韩餐的时候他经常会给你上那个什么，
哎，对对对，
泡菜啊什么的，
对对对，就是吃完就感觉已经可以结账走人了那种。
对
对，有点像那种。他们的那个 meze 是琳琅满目，非常好吃。我随便说几个，就他们很喜欢用茄子，
嗯，
茄子、青椒、西红柿都是他们最常见最喜欢吃的蔬菜，然后茄子烤一遍，然后打成泥，兑一点酸奶，兑一点橄榄油，兑一点它的胡椒啊什么，就是那种酸酸麻麻又有那种烤过的那种烤的香的味道，然后拿那种烤过的小面包蘸着吃，这种 dip 是比较常见的一种，还有各种泥，什么各种东西弄成泥，各种豆子泥，
嗯，
茄子泥，酸奶泥，因为他们酸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产品。
对，就是我们常听的
希腊酸奶，
希腊酸奶其实是土耳其酸奶，
嗯，
就其实是不知道怎么就是人拿去冠了个名，但是其实我后面会讲到我去希腊我没有看到一个地方卖酸奶，反而是土耳其到处都是酸奶制品和酸奶，所以这是一个有趣的被大家误会的一件事情。
就像加州也没有加州牛肉面一样，
没有没有麻婆豆腐也没有麻婆，
夫妻肺片也没有夫妻，
老婆饼也没有老婆。对，哎，对，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还有那种他们会有真的还有点像韩餐，他们会有那种腌过的洋葱，白洋葱，然后就是甜甜的酸酸的那种直接可以吃的，然后不会有洋葱的那种辣或者是臭。然后还有那种西红柿嘛，西红柿他们超爱，西红柿切成特别特别小的碎碎，然后和烤过的茄子碎碎混在一起，加上点醋 balsamic vinegar， 就是意大利那种香醋，你知道平时我们浇沙拉的那种，
嗯，
然后再加上一点香芹啊，各种那种 basil 啊这种香草混在一起，然后这也是蘸小面包吃，或者你可以直接吃。
嗯，
它基本上前菜很多都走那种酸酸的或者
开胃的
辣辣的，对对，
爽口，
对，让你就是吃的觉得就还想一直吃。然后还会有各种橄榄，地中海或者是欧洲人或者是他们吃橄榄真的是夸张，就是各种各样的橄榄，橄榄树家家户户啊或者是街道上到处都是橄榄，是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腌，然后腌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
所以你是吃橄榄的吗？我是不吃的。
我也是不吃的，但是橄榄我妈是爱吃橄榄和泡菜这种东西的，
哦，
我不行。但是如果爱吃橄榄的人到那儿应该会
很
开
心。
开心，
对，
嗯，
我可以吃，但是不能吃多，因为很咸，我吃的那个橄榄。
所以对于土耳其人是不是也是当咸菜来吃
啊？有一点，他们会有各种泡菜，
嗯，
也会有。嗯，我这次吃到一个让我很惊喜的一个 meze 是 牛肝，像骰子那么大的一个小牛肝，一块一块一块一块放在一个小碗里面，然后它是烤过的，然后橄榄油，然后加上一点香料，超好吃。
这个我会喜欢吃，
超好吃，超合中国人口味吧，就有点像我们卖那种熟食的那种店会有的东西一样，
对，
超好吃。我就是
像卤什么牛肉卤，
对对对对对，
牛肝那种东西，
对对对对对，有这种感觉。很多其实很多这种美食在超市都能买到，超市像我们的那个 deli 那一块，像熟食区，
哎，在澳洲能买到这种吗？
买不到，
就必须得自己做。
做。
就可能要去
做肝有点难度，感觉。
对，可能就得去那种比较正统的土耳其餐厅可以吃到这些。
澳洲是吃不到的，
嗯，
澳洲是完全这些东西都吃不到的。我们已经是很熟悉尼所有的土耳其餐厅，但是没有。我们最爱吃的一家在 Surrey Hills， 然而在我们走之前，也就是一个多月前，
倒闭了，
它起火然后烧了，
哦，
然后它现在重新装修，所以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开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去旅游，就是你在别的地方吃的永远没有在当地吃的正宗和丰富，就像咱们这个中餐，
对，
跟国内也不一样。OK， 还有一个我一定要安利，如果你去土耳其，这个东西你是会经常见到，在各个地方都能见到的，就是一个 meze， 它是 muscle 的中文是什么？
青口。
对，是青口，它把一个青口劈开，然后那个肉也劈两半，然后里面放上酿过的米饭。
哦，有点像寿司，
但是是米饭在里面，
而且还带壳儿，
对，
就是很神奇。然后他再把它盖上，是凉的，所以你是凉的吃，
嗯，
然后你吃的时候会需要把那个壳掰开，然后淋一点这个柠檬，再拿个勺子一碗，然后吃下去，
嗯，这个应该挺好吃的，
这个超好吃。这个你其实在伊斯坦布尔啊，或者很多大城市都能看到，街边会有一个小推车，里面就全都是这个青口，然后你就跟他要，
刚咽了口水
我有找图，我给你们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对，长这个样子。
哦，看着蛮好吃的。
很好吃，它这个米是炒过然后腌过，里面还会放各种 herb 的碎和西红柿的碎，很开胃。有的时候你直接吃一点那个，然后再喝点酒，然后其实你就饱了。
我现在想今天晚上去找一家土耳其餐厅
我下次
吃一顿，
我下次带你们去吃好吃的。好，所以这个非常推荐青口。
我米饭
try 米饭，
嗯，
try 米饭，哎， try 这个词用的很传神。
try 是不是南方的？
北方也有揣口袋儿
try， 对，
嗯，
一般这个前菜大多数是素的，除了牛肝啊，还有我刚刚说的青口，然后它还有一大类的Meze 是鱼类的，因为靠海嘛，
嗯，
靠海吃海，它就是腌各种的鱼块，半个手掌那么大一块鱼，
嗯，
神奇的是什么，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个味道，是酸的，但是它是吃起来又有点半生的感觉，但又不是全生。然后我问土哥这是什么东西，怎么弄的，然后他说这是他最爱，小时候最爱吃的，是拿柠檬的酸熟的，能想象吗？
酸熟的，
对，就是柠檬的那个 acid， 然后去酸熟的，
嗯，
烘熟的，放在一个地方，
嗯，
反正我没有，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方法，但是很好吃，所以它吃起来就是又生又熟，腌制过的味道，有烟熏的味道，
嗯，
就是用柠檬的酸然后烟熏熟，
哦，
这个感觉。嗯，他们那儿不吃三文鱼，三文鱼是冷水的那个海鱼，他们这是
热带鱼，
对，各种各样的，就反正他们自己那儿的鱼，
嗯，
特别好吃，
嗯，
然后做这种酸腌的这种鱼 kingfish 有用过，
嗯，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就是肉稍微紧一点，
嗯，
那种
跟咱这儿做鱼的方法很不一样，
超不一样。我去过一个餐厅，他们是就是所有的 meze 放在一个巨长的冰箱里面，一盘一盘，然后你就选，琳琅满目，我每一样都想试。这还只是前菜，我就经常跟土哥说，我说你们真的不应该只对外宣传 kebab， 你们真的你们有太多好吃的，真的你们的对外美食输出做的太不行了，就大家都不知道你们有这么多好吃的。但相比起来，我觉得咱们中餐的输出还可以，
嗯，因为中餐还是可以复制的。你像土耳其这些，它到海外它就没法做了。
对，它有一些原材料是要在那边，
在本地的。
对，而且咱们人多啊，
是
中餐我还真不太想得到 有什么是只有国内有的？
驴肉火烧这边有吗？
没有驴肉。
对，驴肉那后来太贵了。
对，只有火烧，没有驴肉、
嗯。
而且之前其实也不太能吃到煎饼果子，后来就有很多煎饼果子摊
了，可多了。
五年前吧、
嗯、
是没有煎饼果子。
我五年前我。因为我是南京人嘛，我没有看到悉尼有南京菜，现在都有好多了。
嗯，
对，
而且之前也没有羊蝎子火锅这种，现在也有很多。
啊、
嗯，我感觉尤其最近几年，在澳洲国内的这个饮食越来越多的出现，
对，
就之前没有的现在都有了。
对，
现在已经想不到有什么是国内有，但是这儿没有。
我不太想，我觉得现在悉尼市中心已经被华人餐馆、中餐馆占领了。OK， 那就是前菜是大概这样，我只说了一小部分。然后正餐，说到土耳其菜，可能听到最多的，或者是对老外而言最熟悉的就是 kebab， 就是烤肉。
嗯，
然后
对，土耳其烤肉，
对吧？就是到处你看，到处都是。
我觉得对中国人也很熟悉吧，就是回忆到那个形象，就一根那个，
对对对，
管子上面巨大一坨肉，然后割一点割一点下来的那个。
是、
嗯，在我认识土哥之前，我都没有吃过土耳其菜，然后我的印象也是就是那一根旋转烤肉，它叫、
嗯，
但是其实它真的太多了，光是烤肉就有好多种。先讲你说的这个叫 doner kebab， 叫旋转烤肉嘛 ，doner 应该就是旋转的意思、
嗯。
然后就是一个羊肉或者是牛肉或者鸡肉，然后在一个大的转的杆子上面，然后厚厚的一层，你要吃的时候它就片儿一点下来，然后给你放到那个卷饼里面、
嗯，
配点蔬菜，然后配点西红柿什么的卷着吃。等你片下来了以后呢，然后它里面生的。它又可以继续转着烤，所以是烤的均匀、
嗯、
不会有哪边过度烤了或者是哪边过度生了。
嗯，
对，这是他们比较熟悉。但是其实我还想说，你要去土耳其本地吃这个旋转烤肉要好吃的多、
哦、
就是很难想象，就是在这边我认识的所有老外其实都还蛮喜欢吃这个 kebab， 就是尤其是他们年轻的时候 party 完了，
对，晚上半夜的时候饿了、
哎、
来
只有这个
很过瘾，
对，只有这个 kebab 店还开着，然后就吃一顿，这样很爽。但是悉尼的这边的大多数的 kebab 店，他们的那个烤肉串那个签儿都是来自一家或者两家供应商、
嗯，
所以不是他们自己做的，所以其实大多数味道都是一样的。
是，
而且我觉得悉尼这边做的会很咸，没有那么多的料，在本地吃就做的好的，他会你一口下去你会很困惑，这是什么味儿呢？这是咸吗？这是辣吗？这是这个吗？就是、
哦、
就是它是
它的味道是很丰富的，
它是各种杂在一起，越嚼然后越品，然后你会吃到更多的味道，
放的香料更多一些，
对，或者是不一样吧，或者是香料的新鲜度、
嗯，我估计在当地应该是各家有各家的秘方，
对，
去腌这个肉，
对，
嗯，这样才能有竞争力嘛，因为他们太多了。
对，这是一个 doner kebab， 还有一种就是也是非常常见的叫 adana kebab， 他们有个省就叫 adana， 省还是城市来着，然后就是各种剁碎的那种牛羊肉，然后混在一起，然后混成馅儿，然后混点辣椒，混点洋葱、大蒜，还有各种香料，然后搅成那个肉泥，然后把它捏成一长条。然后烤着吃，
嗯，
这是一种，
就它就不是从那个上面割下来，
对，然后它的那个口感也不是肉质的口感，就是一丝一丝的，没有那个经络的那个口感，
嗯、
它是
像我们的丸子，
对，有点像丸子、
嗯，
但是是里面的更粗一点，
嗯，
能吃到一小粒一小粒肉，这也是很常见。然后还有一种就是 shish kebab， 有点像咱们中国的串儿，就是撸串儿、
嗯，
就是很直接了，你一看就知道是肉切成一小块一小块串的一个铁签上，然后给你烤着吃。
嗯、
但是跟我们撸串的调料腌料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这些其实烤肉我觉得都非常合中国人的口味。还有一种跟 adana 很像，就是叫 kafte， 就是其实差不多就是那种肉碎和混的泥，然后。加长版就是他们拍成肉饼，
嗯，
就是一个小饼，然后就煎一煎或者烤一烤吃，然后这个是很常见，他们家家户户很经常去做这种东西，就是如果不是家里面的主妇特别能做菜的话，他们一般都会街道啊或者是那个片区会有 kafte 的 master， 就是专门做这个 kafte 馅的这个一个人，
哦，
然后他们去找这个人，然后这个人会开一个小店面或者是移动的，就是找那个人订、
嗯、
然后
这他做出来是馅还是他已经是饼了，
他是会给你馅，你就跟他说我要一公斤，然后他就会给你这么一大盒，然后你到家里面你把它捏成一个饼、
嗯、
往那个锅上面一拍，然后就烤熟了就可以。当然你要是 捏成一个什么爱心啊，捏成一个什么想捏点别的也是可以的。就基本上就是烤肉，你看光烤肉就是那么多种，然后烤肉的衍生品啊又很多，有一个菜叫 Iskander 是土哥超爱吃的，然后它就是那个烤肉羊肉啊或者是牛肉一般，然后把它切成薄薄的片儿，然后放在 pita bread 就是那个有点像馕、放在他们的馕上面、然后再浇上一层番茄酱，番茄酱是新鲜的番茄酱，不是肯德基的番茄酱然后再淋上一点黄油，然后浇上酸奶，就是酸和肉的那种齁会有点综合起来，
很解腻、
对，很解腻。他们吃什么都加酸奶，我跟你说真的
就像中国人喜欢加醋一样。
对，我
吃饺子一定要有醋，
我觉得是一样
肉的那个腻。
像土哥在家里面就是会拿一个小碗垮点酸奶，然后有的时候会是酸奶里面会放一点蒜或者是芹菜碎混一混，非常解腻。以至于就是我其实刚认识他的时候我非常不解，因为我从来没有酸奶就肉吃过或者就饭吃过、你们有试过吗？
没有，
我下次可以试一下。可一开始可能会有点不习惯，但其实熟了就觉得很好吃。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边买到的希腊酸奶也是，它是非常酸的、它是没有额外加糖的。
对，
因为你想象一下如果是加糖再就肉吃、那
就
有点
奇怪，
奇怪了。
对
对，
希腊酸奶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配肉，
配肉配饭
我这说的酸奶都是纯酸奶、就是不能那个什么，而且很有意思，土哥他妈自己在家里面做酸奶，我第一次见到，就是我都不知道酸奶原来还可以自己在家做。他其实就是拿一点酸奶，然后就可以无限的做各种酸奶，就是有点像老北京酸奶那种，你自己可以调咸度，然后像一个小豆腐块一样，特别好吃。土哥之前就是让我非常费解的行为，就是我们刚开始在家里面点中餐外卖，点什么羊肉啊，什么辣椒炒肉啊，然后他会蘸酸奶吃、
他就是要解腻，
他就是要配酸奶吃那种肉或者是酱料很浓的东西，他就要吃酸奶一起、然后我想 what 中餐红烧肉配酸奶这是什么吃法他说不行，我要吃，我要这样吃。
对，而且我想象起来应该是好吃的，
是好吃的，
因为酸奶它是有奶的香味，然后它又会让你的那个口感比较清爽。
嗯，
然后你像中餐的外卖就会很油嘛，但是你用这个综合一下就会很舒服。
是、
嗯、
说到这儿还有一个是也是这次我第一次吃到的，就是土耳其饺子。
哦，
有没有听说过吗？
没
有，没
有。
哎，跟中国的饺子有什么不同吗？
你看这么小的一粒，大概两个指甲盖那么大。
哇、那好小、
很小，所以它里面的肉馅也很少，然后它会捏成一个四角星的形状。
哦，有点像那个某一种意面、那个、
对对对 ravioli 嘛、
嗯、
但是其实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传自于我们国内，包括我跟土哥他们说，我说哎，这不就是饺子吗，然后他妈也说对，就是从你们国内过来中国过来的土耳其人嘛，这一代就是新疆那边是一个血统，然后打败仗了，然后他们就搬到土耳其这边来了，然后混合了各种东欧啊和俄罗斯啊欧洲这边的血统，然后就变成土耳其人。他们的餐饮又混合了各种，可能混了点隔壁中东的，混了点隔壁欧洲的，然后混成他们现在这样。但是还有很大的一个体系啊或者是什么是很新疆的。然后他们这个饺子呢很家常，就每家都会，就跟我们吃饺子一样，有速冻的，也可以自己做，煮一下，然后又来了零酸奶，零酸奶，然后放点番茄酱，放点香草，然后拌一拌吃，其实很神奇，我第一次吃也惊呆了。我第一次吃这种意面或者是面食类的做法，也是土哥给我做的。我们在家吃意大利面，就是煮那个通心粉嘛。然后我一般就是正常的做嘛，放点那个番茄酱啊那种。他有一天他就说他要做，我说你做，他说我要给你做个不一样的。然后我说好，那就期待值拉满。结果他给我端上来，我一看白乎乎的一团，我一闻
酸奶，
因为我一看白乎乎，我心想难不成是白酱的那种啊奶味的？结果不是。然后我说这是什么东西？然后他其实就是通心粉煮好以后。肉末煮好以后放在一起，然后放酸奶，放煎过的蒜末，就是很香，然后再撒上一点热油搅和起来吃，其实很好吃。就是有的时候蒜太多了会、你知道第二天说话会有点味儿、但是其实很好吃，你们下次可以尝试一下这种意大利面的做法。
好呀，
很神奇。
我现在就挺想尝试一下。
我刚刚都已经听到大宁在咽口水，
突然觉得，要不这期换成美食节目吧？
太行。
我真的是打算今天晚上去吃一家土耳其餐厅，
我可以给你推荐。
可以，
接下来说最后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实在太多了。他们还有一个非常好吃，我非常爱吃的一个东西叫多玛。多玛呢，它是一个统称，就我觉得翻译过来应该是酿的意思，就揣米饭的意思、
嗯、
就是任何东西揣米饭、嗯、然后常见的有就是那种彩椒、红椒、黄椒、青椒、
嗯、
然后抛开来，然后像个小碗一样，然后把那个这个炒饭放到那个里面，然后继续放到烤箱里面去烤。
这个真的很像中餐，因为中餐也会有那种青椒里面塞肉馅。
有、
嗯、
我就经常跟他们说，而且还有茄子版本的也很多、
嗯、对，
就是像你说的那个茄子打开然后就放那个肉，区别就是它的味儿不一样，它的做法其实我觉得差不多。还有是大白菜、
嗯、
就是圆白菜，然后里面放有各种西红柿碎啊、肉碎这个米，然后白菜卷起来，还能看到里面的米、
嗯，
有点像越南春卷那种，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葡萄叶，有点像粽子，但是不是粽子叶，把米卷进去，差不多一根半手指头粗吧，然后就一根，然后超好吃。就他们真的很
爱，它那个叶子是能吃的，
能吃的，然后都是有味道的，然后基本上这个 Dorma 的味道就是有酸酸的，然后甜甜的，会有米是会有一点点甜。
这是个凉的菜还是热的？
这是凉菜、
嗯、
非常常见的家庭菜，也是就他们什么家庭妇女都会做，图哥他妈也会做、
嗯、
然后但他们有的时候做了来不及晾凉，他们就是直接吃了，也热的也能吃。其实你发现他们真的跟我们吃的很相近、
嗯、
很爱吃米，很爱这种番茄口的，就是酸酸甜甜口的，然后他们还非常爱吃内脏。
嗯、
不是所有人都爱吃，但是他们有很大部分人是爱吃内脏的。有一个东西叫 cockroach， 是烤羊肠加在面包里面吃，把羊肠然后剁碎了，然后加各种各样的香料，然后烤，放到炉子里，大炉子里面烤。
这想象着就很香，因为
很有味儿，
因为羊肠是那种就是很油油的、嗯、然后香香的，烤完然后再加在面包里。
对，它
这确实蛮像新疆的做法的，
有点、
嗯、
就是它那个会有点孜然香，会有点各种香料，然后油就正好是浸到那个面包里面、
嗯、
就是都不用料，就直接那些烤出来还有点边边是焦焦的的那个味道，趁热的，然后就直接放在两坨面包上面，就像有点像热狗的那种面包，然后薄薄的就并起来，像个三明治一样，你就吃就好了，超好吃。这个 cockroach 我这次第一次吃到，我说、哦、你们还真的是很爱吃内脏，我就没有想到，
以为外国人都不吃呢。
可不嘛、嗯、自从我这次发现了那个羊肝的那个 mezze， 我就觉得
牛肝吧，
哦，牛肝的这个 mezze， 我就觉得哇，绝了，
颠覆了对于外国人的这种刻板印象。
他们真的不外国人，他们真的非常接近
亚洲
人的口味。因为土哥是伊斯坦布尔人，然后尤其是他是住在亚洲那边，有的时候我就说你这个死老外，然后他就说我是亚洲人，你别叫我死老外，然后就一直跟我犟，我说亚洲人没你鼻子那么大的。对，反正这个很好吃。然后听说还有海鲜版的 cockroach， 我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嗯、
因为没有找到。
应该也很好吃，应该也是那种要烤的、
嗯、
有点焦的，然后往里一夹也是那种，
哎呀，
就能想象到这种蛋白质的还有油脂在口中爆炸的这种感觉。
哎呀，舌尖上的土耳其可以来
的土耳其。
我刚才说了他们靠海嘛，所以靠海吃海，他们烤鱼也很多。然后他们那的烤鱼不是咱们国内的一个大铁炉子，然后放各种料一起烤，然后有好多你可以加料，不是我们那种，他一般就是什么都不加，就纯烤，就你挑了他最新鲜的那个鱼，你挑好什么鱼什么大小，然后他就直接拿过去烤，烤到那个表皮有点焦焦的，然后就送上来，他会给你盐巴还有那个胡椒还有椒盐，你自己放、
嗯、
当它的肉质足够新鲜的时候，你哇
是很好吃的，吃的是鱼本身的味道，
对，你不会想要用东西把它盖住，你什么都不加都好吃。
嗯，
关键是要足够新鲜。差不多这就是正餐，就是各种肉素菜，基本上就是沙拉，各种各样的沙拉、
嗯、
蔬菜混在一起，然后放那个白洋葱，然后调味，还有一些香草盐，就这样，很简单，但是很新鲜，很好吃。我觉得他们地中海那带的蔬菜有小时候的味道、
嗯、
他们的西红柿跟咱们这的完全不一样，是那种 也不能说是面，但是就是很西红柿味儿，
嗯，
就是小时候吃到那种味儿，
嗯，
反正我在澳洲这边吃到那个那种带绿杆的那个，
也没有什么西红柿味儿，
就有一种深深的清清的味道，
嗯、对，
就但不是西红柿那种酸甜，
味道很浓的那种西红柿味儿、
嗯。
包括他们那边的西瓜都是油籽的西瓜，
嗯、
我觉得在这都很少看到了。
对，
现在大家都是无籽西瓜。
或者籽儿比较少的那种，
对，或者那种小白籽儿很少的那种，
对对对，
但他们那都是黑籽儿的，就小时候吃到那种西瓜，
那是不是味道也更西瓜味，
就是有小时候的味道、就是更西瓜味，然后如果是
更有机感觉，
就是跟盛夏的感觉。
哎，土哥是不是也是疫情以后就没回过土耳其？
对，我们上一次是三四年前的吧、疫情前一年去的。
所以他感觉这次回去之后土耳其有什么变化吗？
并没有，
我觉得对于土耳其这种节奏比较慢的国家、他可能不会有
这
种变化。
哦，对，
这
倒是，
我们再回国的话肯定觉得啊、这是哪儿
又变了，对，
跟我们印象中可能完全不一样了。
是其实变化不大了，而且说疫情的话，我整个一个月几乎就只有在飞机上戴过口罩，
嗯，
没有人戴口罩、就是已经没有疫情这个东西了。飞机上都土航的空乘和新加坡航空的空乘不戴口罩了，已经、就是没有
强制的要求。
对，这个世界外面已经没有口罩这种东西了，已经，我也觉得很神奇。
哎，那他们新闻会报吗？今天又有多少人确诊？
没有，没有报了，
我们也没有了。
嗯，
我们也取消了，澳洲也取消了。对。
没有人看了这种东西。
对，
然后刚才讲到水果嘛，就是夏天的水果，其实西瓜啦、哈密瓜啦、各种桃子啦、梅果，其实都跟我们这边差不多，但是就是味儿浓。他们那儿超爱吃无花果，
嗯，
就是
很甜。
我也超爱吃，
我也超爱吃。但是你知道吗？有多夸张？满地满树都是，然后你随手捡，然后到处都是。
太幸福了！
像经常我们躺在海边，然后就在一个无花果树下，然后你就可以抬头看，哎，那有一个，然后就。盘算说，哎，你觉得你能不能够到，就在研究怎么弄它那个果子。它的无花果真的是甜到、是甜点的甜，你懂吗？就是我吃到一个最大的有这么大的、就跟个苹果一样大的无花果。
哇，好大啊，
特别甜，特别浓，特别有水果味，就是很奶。
是，也是因为土耳其那边它的那个、
温差大。
对
对
对，温差大，
就是又是跟新疆一样的。
对，
那句话怎么说？小学书上什么？
早穿皮袄，午穿纱，
抱
着
火
炉
吃
西
瓜。
哎，
对，
我怎么不记得？
这是非常典型形容新疆的。
对，你小时候
可能不是一个课本。
而且我很神奇，这次发现，你们有见过绿色的无花果吗？但是是熟的。
没有。哎，
有，他们那儿有，就是卖无花果，你就会看到左边是红紫色的，右边是绿色的，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尝了一下、它真的是无花果，它比紫色的那个版本要更甜腻，但是口感会更松，透气、
就不一样的品种应该是。
对、但我总的来说我还觉得还是
紫色好吃，
紫色好吃更合我的口味。然后还有，我这次发现了一个我这辈子都没有见过的水果，你们知道仙人掌吗？
哦，仙人掌果。
对，你看你就比我
有。我也，但是
我
没有吃过、
这个、
但是我确实见过，也是在新疆那些地方是可以吃到的。
我第一次见到仙人掌上面长果子。地中海内的仙人掌都是长果子的，走在，这是我随便走在大街上都是这样子的。
这就可以就是捡一个吃吗？
你得戴手套揪，因为它上面有刺儿。
有点像猕猴桃。
有一点，但是它的口感很甜，很好吃，就是口感有点像，怎么说，木瓜加上哈密瓜
的。啊，而且水分很多的那种。
对，但是它里面有籽儿，我还是有点第一次吃有点不习惯，那个籽儿我就想吐掉，但它籽儿很小、然后那个大姨啊就会说你把籽儿就吃了，忽略它，吃掉吞掉就好，他们都是直接就吞的。
它那个大小是就是那个一个枣那么大，比枣要
大
小没有那么大吧，鸡蛋比鸡蛋要大一点应该是、
比鸡蛋还大，那就跟猕猴桃一样，
猕猴桃要大，
比猕猴桃还要大，
苹果吧。
哦，这么大呀，原来仙人掌可以结果、
他们成熟的都是吃的都是这么大、就拿着这样。
哇，这个我好想吃、我觉得
这个
很
神奇，很有意思。我在知道它能吃之前，我一路上我都看到，然后我说哎，你看这个你看那个，然后土哥就说这个可以吃，然后我就不相信，然后他直到他大姨给我端了一大盘儿，
嗯，
可神奇了。而且你知道，
你以为土个逗你呢？
对啊，那不像能吃的样子，
还有刺儿。
买到的时候是刺儿已经被处理过的吗？还是要自己处理那些刺儿？
都有，都看你了，
啊、
就像、对，
就像榴莲一样。
对，有点。你知道仙人掌就是长在石头上嘛？
嗯，
越是长在石头上越高的地方是越甜的。
那我们已经说了前菜、主菜、水果了，那有没有甜点呢？
甜点。真的太多了，我就不一一讲了。基本上你去到一个甜品店，你就能看到一大长排的柜台，各种各样小点心，然后你也不知道是啥，但总的看就是黄黄绿绿的。然后大部分的甜点是里面有无花果做的，然后还有那种枫糖浆，他们那边那个枫树的糖浆很多，还有包括石榴糖浆，他们那有很多石榴。很爱吃石榴汁儿啊，什么石榴到处都是、石榴糖浆也是，
他们那个沙拉里也会放石榴的。
对，然后还有很多奶制品。那我这边最常见的就是一个 baklava， 就是开心果碎，然后一层一层酥皮这样子的，酥皮之间是拿那个枫糖浆连接的一小块点心。
那它会不会就死甜？因为我觉得外国的甜点都是对于我们来说就太甜。
这么说吧，大部分的店我觉得是对我来说都是有点甜的、尤其是澳洲你能买到的土耳其甜点超甜、但是你知道一些本地人推荐的或者是比较好的店老店，然后他们会有那种祖传的手工制作的版本、这些都是机器制作的，现在手工制作的版本他们会就是甜度是 OK 的，非常好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吃的一个就叫 Kunefe， 它是用芝士做的、芝士丝儿烤过以后会变硬嘛、就是像一个芝士丝的蜂巢一样圆圆的一颗小饼，然后外面是烤的香香脆脆的芝士丝，里面是 feta cheese， 也是烤过的，上面淋上开心果的碎，有时候经常会再配一小块香草冰淇淋，底下会有一点糖浆，所以底是有一点浸湿的，但是烤过然后又浸湿的感觉，有点提拉米苏那一词儿、那种感觉，湿湿的，所以整个口感就是非常平衡，又干又脆，然后又湿，然后又里面又有那个浓的黏的那个口感，然后又有奶味儿，冰淇淋又综合掉它的甜或者是什么，
我感觉是那种升好几级版的那种我们这边吃到的那种松饼。
哦、
因为这边松饼基本上也是它会给你配什么水果配到那个冰淇淋、但是松饼就是那种软啪啪的口感，
松饼是碳水，它这个
对
就是芝士、
芝士。
还有一个是我上次去就震惊到我的一个甜点，我是万万也没有想到，每次吃都很震惊到我。你们看，你们猜得到这是什么东西吗？
这好像双皮奶，
哎，有点儿，
对吧、我也觉得是双皮奶或者布丁这一类的东西。
对，
形容一下，
就一坨白乎乎的，好像有点固体的那种果冻状的一个。
对，然后
放在碗里的，
没错。然后呢，它的口感其实跟你说的双皮奶和布丁很像，外面会一层接了一层皮，但里面是那种固体的那种奶糊的那种、那种口感、很像布丁，然后还会拉丝，听起来是不是没有什么意外或者惊喜的？我第一次吃也觉得哇好好吃啊，这是布丁吧？土哥很神秘的看着我说不是，你再猜。然后我就猜了好多，不是布丁，它这明显是奶制品啊。
对啊，
然后还
豆腐，
我有猜过是不是豆腐，因为口感也很像豆腐，他说不是，
但是豆腐不会拉丝，
不会拉丝，
豆奶。
对，我还猜过说是不是芝士，因为它有很多芝士产品嘛，奶酪产品也不是，它里面有奶油奶酪，但是不是，
所以是啥呢？
我说出来你们肯定非常震惊，是鸡胸肉
啊。鸡胸肉做的甜点
是不是？
鸡胸肉还能拉丝啊，
我都震惊，我都就是在地上捡我的下巴这种。就是鸡胸肉它是怎么着
打成泥，应该是，
你知道鸡胸肉你有时候撕一下它是有那个拉丝的
纤维的那个感觉、
对，我也不知道怎么做，但它那个整个东西就是鸡胸肉，但是又完全吃不到鸡胸肉的味道，是吃的就是奶布丁的味道。但是那个拉的丝是鸡胸肉，
感觉健身人士会很爱。
对啊，完全想象不到鸡胸肉做甜点你在想什么。
其实它应该也有放什么奶制品之类的，
有它是就是布丁嘛，布丁、但是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和鸡胸肉混成那种形态和 texture。 但是就是很神奇， 拉丝的鸡胸肉，所以它中文可能是叫鸡胸肉布丁。
哦，
超神奇，
对，这个东西感觉是要尝试一下，在别的地儿应该是吃不到的，
真的在悉尼是没有的。
你说在悉尼开一家这个店会不会很火爆？
我觉得会，我
卖这种土耳其特色，
至少猎奇啊或者什么应该会，但是又来了原料啊，包括供应链啊什么，这会是个问题，这是我很喜欢。然后还有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土耳其冰淇淋，
嗯，
你们有看过那种视频，就是哎哎哎，就是逗你，就不让你拿到那个冰淇淋。
哦哦，对对对，
逗游客的那些
冰淇淋是不是不会掉下来？
对，因为它这个土耳其冰淇淋它是加了一个，我不知道怎么念，它是一个植物的一个根的粉，
嗯，
所以加了以后它的那个冰淇淋奇黏无比，就非常黏，
嗯，
就翻过来它都不会掉，一大坨都不会掉，
嗯，
因为它就是巨黏。而且他们基本上用的是山羊奶，所以很浓，奶香味乳香味很浓，很好吃，非常推荐吃，就吃牛奶味的，就是奶味的又来了，就是小时候有吃过的那种冰棒的那种奶味，
嗯，
好了，说的吃的就这么多吧。除了玩海和海滨小镇，我们还去了一个地方叫 Ephesus， 中文的话我看它一般翻译成爱菲索斯或者是以费索，那我觉得爱菲索斯音译的可能比较准吧。
这个是在希腊了是吧？
这是在土耳其。
土耳其这个名字好像是希腊的名字，
因为如果你
神仙的名儿。
对，因为如果你了解一下他们这一块的历史的话，你会发现
很多文化是交融的。
对，希腊人本来就是土耳其人，后来就是打败仗了，然后搬到岛上去了嘛，然后变成希腊人，
嗯，
其实他们很大一部分包括罗马人，就最早时候这一块地方都是罗马人的殖民地，
嗯，
然后慢慢的就是分到这一块，
他们可能都是同一个祖先，同样的生活习惯。
对，其实你看他们很多人长相其实都差不多，包括吃的东西的做的方式什么都差不多，而且包括文字，包括他，你看他很多景点都是到处都有一些意大利罗马殖民或者是希腊殖民，希腊这边或土耳其这边的印记。 Ephesus 是一个城市，然后离海我们常待的这个 Marmaris 海滨小镇大概3个小时开车，哇塞，5点钟就起来，然后又开车过去，就是不想要太多人的时候去。然后这个地方是什么呢？你们听说过庞贝吗？
嗯，
庞贝
古
城，希腊的，它是比庞贝古城还要大的，至今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古罗马遗迹，
嗯，
古罗马城市。
哇，
它是曾经就是古希腊这个历史这一块那一段时间上最繁华的一个国际大都会。然后庞贝那么有名是因为它挖出来的比较多，
嗯，
但是这个 Ephesus 呢，其实我庞贝和 Ephesus 我都去了，然后这个就是要小很多，但是因为它只挖出来了这么点儿，
嗯，
它只挖出来大概不到10%就已经还蛮大了，所以它哇全挖出来不得了，就是一个得是一个城市，你知道吗？
嗯，
所以它总共的面积有2000公顷，我其实不太知道有什么是什么概念，但是如果我说有25万居民住，
哇，哦，那真的
是一个大城市。
对，在中国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对于在欧洲这种就是每个城市可能就那么十几万什么几千
人
口
比较稀疏。
对
算是个很大的城市了。
最有名的这个挖出来的地方就是一个它的大剧场，
嗯，
就是你知道古希腊早期的剧场都是靠山的，所以你看不是一整个圆是半个，现在世界上保存的比较好的大剧场，然后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然后你还可以看到你可以进去，然后去他的看台上坐着，然后去他的那个舞台上，然后吼两声，因为他当时的那个声学就是按照那个声学设计的，就是你从舞台上喊两声，最后一排也能听到，其实就跟咱们现在设计剧场差不多。然后真的是非常非常大，就是说是总共能够容纳25000人，
哇，
想象一下这个 size。
悉尼歌剧院最大的厅堂一共可以容纳2679个观众。
嗨，
我悉尼好惨。
好吧，可见它是真的蛮大的。
对，一般的这种剧院也就几千人，
嗯，
而且
是
那个年代建的。
对，
嗯，
厉害，就是他们是怎么把这个山先是劈了一半， 挪走，然后在那个上面一层一层堆这个石头，堆出来这么大一个剧场。
哦，这样建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这样建，那我想象中是这样，不然怎么建？就是它是，
哦，所以它另外一边是靠山的。
对，它是靠山的。意大利斗兽场它才是第一个是不靠山建的原体的建筑，它才知道怎么建这种东西。
哦，
之前的所有剧场都是靠山的。
嗯，
然后包括土耳其沿海这一片还有希腊都有好多这样的靠山的剧场，好多，这个是最大的。然后出了剧场以后呢，就是一条笔直的一条大道直接通到海边，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哇，以前的人，哎，看个剧然后散个步然后剧场
上海。
对，然后这一条大道呢以前是他们的市场，就是 market。 然后你想，哎，散散步逛逛 market 然后一直溜到海边，哇，太惬意了。你就在那儿你是能想象出来，就他们以前的人，哎，这人全是满着的时候，全是古代人的时候是什么样。然后从大剧场离开呢，还有一个最有名的就是他的图书馆。这边的这个图书馆是当时世界第三大图书馆，是也是这种毁掉的这种古建筑中修复的最好的。然后他说是，你知道当时的文字是刻在石板上的，
嗯，
我们在里面还能会看到一些就是字是刻在石板上的，然后是像目录一样说这个区是什么东西，
嗯，
那个区是什么东西。
爱在屈原前那个歌词儿，
哎，有点，
是不是有什么刻在，
有点那个感脚
石板上。
然后你想象一下，啊，书是刻在石板上的，
嗯，
然后当时这个图书馆放了12000卷图书书籍，
那确实需要很大一个，
想象一下，12000卷石板书是非常大的一个藏书量了。然后它大概是两层高，当然现在都毁了，都塌了，只有剩下一个大门脸。然后门脸你可以看到，就是进门的地方前面有四尊神像，就他们就反正古希腊的神嘛，就代表什么智慧啦、知识啦、力量啦什么这些四大门神一样的。
嗯，
然后有意思的是从图书馆出来呢，它对面就是这个一个特殊服务的场所，就是 Red Light District， 大家想象一下，
红灯区。
对，而且还有图书馆里面有一个密道可以通到红灯区，很神奇。
看着看着书突然就来感觉了，
哎，是。然后我就听那个别人的导游跟他们开玩笑说，以前的，我也不知道开玩笑还是真的，反正说以前的人，男的跟老婆说我去看书啦，
然后就从里面就
对，然后其实就是很有可能是去隔壁，你知道，去 happy happy。 对，然后红灯区就是在主街上面，然后主街你就可以是那种大理石的路，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两边都是有钱人的房子，有钱人的房子才能安在主街上，
嗯，
穷人呢都是在比较远的地方买那个 grocery shopping 会比较麻烦一点。然后主街上还会有什么各种神庙，商场，然后还有那种什么衙门啊，什么还有澡堂，
衙门不要加儿化音
为什么
这个没有儿化音
为什么
叫衙门
就叫衙门
衙门。
对，
我都不加儿化音现在不会说话了，我口音太北方了对，然后还会有那种澡堂，你知道土耳其浴不是也很有名吗，
嗯，
就是很早之前几千年前它就是他们爱做的这个事，有专门的公共澡堂。然后
是不是有段时间还是男女共，
有可能
共浴，
我没有深究这件事情，如果懂的小伙伴可以跟我说。
我觉得古代土耳其人生活好丰富啊，
好豪华，
又要看戏，又有书看，然后还有，
嗯，
红灯区，然后又要洗澡，
就是，可不是嘛，就是奢靡，两个字，奢靡，
嗯，
这个还有什么喷泉啦，还有中心广场啦，就是各种各样的。然后你能看到这个主街，这个大理石道，然后两边全是那种石柱，然后你知道是那种有像个小羊头一样的一些雕花啊什么的，
嗯，
然后这个据说以前是有顶的，但现在顶都飞了，都没了，只有石柱。然后你想象一下一条大道，然后两边都是石柱，然后有顶的，所以还不晒，然后这个顶上面可能还会放灯，然后晚上还会就是一排就是主街都是灯火通明。哦，就是你走在那个地方，你整个在这个园区里面，你完全能够想象出来他们当时的生活。
嗯，
你知道旅行的意义，就是你看纪录片或者看什么，它不会激发你这个想象力，不会激发你这种就是那种
身临其境的那种，
对，就是那个 immersive 的那种感觉，就是、
沉浸式体验。
对，
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可能到那儿就感受更深。
对，我觉得你如果去之前稍微了解一下，或者是跟个导游，最简单的，会了解的更多。它还有一个地方是公厕，
就
是
古代的公厕，
古代的公厕是一个坑连着另一坑，就是我们俩可以坐在隔壁，一边上厕所一边聊天的那种。就是然后呢它就是很像我们老式的蹲坑，就是你用完以后，然后它上游会有个水开闸，然后哗全部冲到海，直接冲到海里去。就是据说它那个地方是这个系统冲水马桶系统最早被这么用的一个地方。然后也是蛮神奇，就一个坑一个坑。
现在还在用吗？那个、
当然没有了，
就被古迹保护起来了。
你觉得游客会扒了裤子坐那儿上厕所吗？对，这也是一个点。然后还有一个是，你看这个，给你们看这个图，你知道 Nike 吗？耐克，它那个 logo 是一个勾，
对，
然后这是它 logo 的灵感来源。
哦，
希腊神话里面 Nike 是胜利女神。
哦，这个胜利女神的姿势现在就是
看上去有点像个勾，
就是有点像嫦娥飞奔月那样子，然后裙尾这样稍微挑起来一点，就有点像勾，
有点像。所以对，她就胜利女神的名字就叫 Nike， 然后人家也叫 Nike。
原来她的
是这么着的。其实你看很多欧洲的大牌子的来源，名字来源都是希腊神话，像 Hermes 就是 Hermes 就是希腊神话里面一个神，然后还有好多好多类似的，就是想了解的朋友可以去搜一下。在这个 Ephesus 这个遗址的旁边，其实还蛮近的一个地方，是我们还去了这个地方，是圣母玛利亚的故居。
真的是圣母玛利亚本人？
我跟你
圣
母玛利亚不是个虚构人物吗？
我跟你
问这个会不会，
我跟你说没事，
显得我太无知。
没事，我跟你们是同款震惊，我也是说这是谁定的，我一直在问土哥说这谁定的什么东西，圣玛利亚不是书上的吗？然后他就是从头给我解释，然后后来我也查了一些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一段行程也是对我这个宗教方面只是有一点长进，我觉得可以给你们说一下，如果你们想听的话。就是这个地方是天主，你知道天主教和基督教都是有圣经嘛，然后都是基督啊耶稣啊这些圣母玛利亚这些人物，这是他们的尊崇的这个。然后这个地方呢是天主教认为这个地方是耶稣的母亲圣母玛利亚的最后的家。然后这些人物呢是真的有，但是他的事情是不是真的那样，是书上写的是这样，但是宗教写的是相信的是这样，然后这个就大家就可以自己有自己的意见，但是人是真的有这个人。我一直很震惊，但是经过这是世界公认的他是真的有这些人，耶稣是有的，然后但他是不是神自己判断。然后他圣母玛利亚是什么，就是他是一个Virgin， 但是有一天她怀孕了，所以她是这个圣母玛利亚嘛，就大家就她原来其实是在一个家庭被迫害，被犹太人啊什么就迫害的很苦的，然后生活在那个家庭啊什么也是很严的，所以就是怀孕了，还是个 Virgin， 突然怀孕了，然后就被大家就是非常鄙视啊还是什么就指责，然后所以当时过得很苦，然后最后她生下来以后，这个小孩是耶稣，耶稣生下来以后跟他们大家说我是耶稣，我是神派来的，我是神的旨意什么之类的，大概是这么一个，就是圣经里面是大概是这么个故事。然后呢传说就是当时他圣母玛利亚被犹太人迫害以后逃离这个巴勒斯坦，然后最后这个他的耶稣的这个使徒不是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吗，钉之前然后他就交代他那个使徒约翰说，哎，你把我这个圣母玛利亚我的母亲送回到这个地方来给她养老，然后他们就把她送回到这个地方 Ephesus 给他们养老。然后这个景点呢就是他当时的一个居所，他的一个房子。可能有些人会问了，你怎么知道这是他最后住过的地方，对不 对？我当时也是这样想的。 然后呢，但是总归来说就是经过了好多史书的核对，史书跟圣经是不一样的，就是各方面的核对啊，什么考古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大家一起坐下来喝了点咖啡，然后讨论了一下然后最后敲定了，哎，这个地方就是圣母玛利亚最后的这个故居，这个老窝，然后他最后就是在这终老死掉的，所以他是现在是一个非常 popular 的宗教的一个朝圣的地方。
嗯，
天主教的好多那种大教宗都来这个地方朝圣过，然后他们来的时候就会带那种一些手信、一些宝石啦，一些什么书啦，一些古籍什么的，然后他现在这个房子里面放的就是这些东西，所以你看不到他当时居住的样子，就更像一个朝圣的地方，非常小一个房，一个石头小房子，很有意思。然后他也是会有警卫看守，包括他门口还有带枪的警察看守，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如果他们会担心说，你知道如果有 terrorist 的话，可能很有可能会选这个地方。
对，它的宗教意义是很重的。
对，宗教意义很重。
嗯，
非常，如果没有这些任何的介绍什么，它真的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一室，就可能两室没有厅的一个房子，小室房子。然后你从小屋子出来以后呢，你还可以拿个蜡烛然后插上，然后许个愿，就跟咱们庙一样。然后还有那种可以喝的泉水，就可能他们说的是圣水那样。然后还有一面那个祈愿墙，就是感觉所有的地方都会有点、就是
都有墙，
就什么巴黎铁塔啦什么这种，就都会有那种许愿墙、
拐着锁。
对，它倒不是锁，它没有锁卖，它没有任何商业气息，没有卖任何东西，它就是你如果很多信徒自己会写好带过来、然后往上一夹，然后有的人明显就是没有事先准备呀、因为我看到有人挂了口罩写了字在上面就
很有特点，
这非常有这个，
你看就是疫情期间来
的， 对，很有疫情期间的特色。就是我去这个地方之前，其实我对这方面宗教其实我也不了解，但是我觉得现在是有一个了解和一个体会，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然后还有一个也是跟圣经很相关，这也很有意思，我原来完全不知道。我们去圣母玛利亚故居的路上，然后看到一个很小的一个牌子，上面写着 Seven Sleepers Cave，
七个睡觉的人的洞穴。
没错，就是这么翻译。我说什么？这是什么？然后
听起来很像白雪公主和七个睡觉的人，
对，有点。但是呢，然后土哥因为来过很多次，他就跟我说这也是个宗教的一个地方。我说没听过，你给我讲讲吧。然后他说别跟你讲了，我直接带你去吧。然后我们就停在那边也进去看了一眼。故事呢也很简单，就是当年耶稣的信徒被迫害的时候，然后他们会被到处打压啊什么，然后大家就四处逃窜，然后这七个人呢就逃到了这个洞穴里面，然后一睡了三四百年，三四百年之后，然后被人家想要把这个洞穴打开建房子什么的，洞打开了以后发现七个人在里面睡觉，然后那个老板跟他们说现在已经是几几几几年了、他们没人信啊，怎么可能呢，我就睡了一觉，我这，然后就派了一个人去镇上去看一下，然后结果发现真的是，因为所有的货币、所有的房子、所有的穿着打扮都不太一样了，然后再一问真的是已经过了三四百年过去了，
所以古代人就掌握了冬眠技术但一听就是神话故事里来的，
这是圣经里面的故事、然后呢也是相信是真实的故事、然后我们进去一看，就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洞穴，然后里面还有一点不是床吧，但是是土堆儿，能看到的东西很小，而且它被一个铁门给拦住了，你不给进去到处看的，所以其实就是看了一下那个洞穴，然后外头会有一个牌子告诉你说这个是什么东西。
哎，圣经里讲这个故事它是想说明一个什么？
圣经它不是给你传教，它其实就是一本故事集、
就是故事
集，
就像中国人信佛，它有佛祖的，
对，
就是怎么悟道的这些故事，他见到了什么，跟谁说的话，这些
对所以我看到
其中一个故事，
之前他们睡觉的洞，然后土哥还跟还在拍视频，还在拍我，然后
所以进去都是可以拍照的，这些地方，
这个地方是可以的，那个圣母玛利亚是不给拍的，要尊敬嘛，还要安静，然后不能喧哗，但这个地方没人管，就是一个山洞这样，但还蛮有意思。然后土哥说在拍照，然后我就走到那个洞穴里面看一看，然后土哥拿着相机对着我脸说 How do you feel， 然后我说 sleepy， 就是开玩笑，那就是
想睡觉，
那就是
适合睡觉，睡好几百年的那种，
是，
那就是蛮有意思的，
嗯
嗯，这是一个，这三个地方都是在一块儿一天可以干掉的，
嗯。所以这就是大概你们这趟去土耳其所有玩的东西了吗？
是，我感觉一下一不留神讲了那么久，可能这期讲不了希腊了，放在下期好了。结尾之前我还想补充两个好玩的点，就一个是我发现你知道澳洲嘛，也是算是很热的地方，夏天，然后就很多虫子。澳洲的虫子很有名吧，就是有的，尤其是它的个儿长得特别
大，
然后什么，你要是住 house 的话，像 Rena 住 house 独立屋，你应该有感觉，可能会有要经常杀虫啊，或者要不然会有蟑螂什么的，
大蜘蛛啊什么的，
对、
嗯、
然后这次我去内地中海就是沿海这一带没有发现有很多虫，
哦、那很好哎、
欸，很神奇，我一直在纳闷这个事情啊、他们比较多的就是蜜蜂很多，因为果树很多嘛，然后蜜蜂就去吃、
嗯、
然后就他们的蜂蜜也是非常有名的，所以这个还好，但是地上跑的虫很少，这点其实非常得我的心，但是我同时我又觉得说为什么，然后直到有一天晚上我们在阳台，我们家在二楼阳台，然后在阳台上吃午饭，吃晚饭，然后大概八九点钟了，然后突然远方我就听到那种震动的声音、
嗯、
我想说什么东西，因为我刚看国内有地震，然后我想说什么东西、
嗯、
但是又觉得不对，因为它还有放一点点的音乐，然后呢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直到在我的视野里我发现有一个车子拐弯拐到我们这条街道来了，那个车子呢、
哦、除虫的，
是除虫的车子、
嗯、
就是一个像个卡车一样，然后屁股后面是往两边撒药的，然后它还会，它那个药撒的特别大，动静特别大，所以听起来像就是震地震一样的那种，然后慢慢它就到就是把这一片所有的街道然后就是撒完，然后我就问土哥说、
嗯、
你这个药是多久撒一次，然后土哥说我也不知道，他就问他爸妈，他爸妈说两三周就来一次
啊，
所以这是为什么，因为它是需要管控这个虫子的、
嗯、
要不然估计也是很多的、
嗯、
澳洲有这种除虫的车吗？
没有公共的，
没有公共的，
对、
哦、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让我觉得很好去就去那一带玩很好的一个点，就如果怕虫的女生啊什么其实会少一点担心这方面、
嗯、
而且它那个虫不伤害果树啊什么，你到处都是果树嘛，它只杀那种小虫，蜜蜂都打不死，它只是针对那种蟑螂啊什么这种爬虫类，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我好希望澳洲也有啊。
澳洲就只能靠各家各户。
对，我还记得我之前来的时候，我就是晚上回家，回库吉那一带。
哦，他那个小、小道上，
我绝了，那个蟑螂就是你就是像那个过那个红外线一样，就是猫着走，像一个特工一样，就是跳着。蟑螂堆走，可
那个蟑螂特别喜欢横穿马路，在你的面前，
冷不丁你就觉得脚上一麻，
对，
可恶心了，
而且个儿都很大，爬得很快。
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真的是
太可怕了！
我强烈呼吁澳洲，真的是所有住人的地方都应该来点这个。嗯，
哎，好像澳洲有喷除草的那种，就是 council 会开车喷一些除草剂，所以就是他那个。
嗯，
人行道上就是不会有那么杂乱的那个草长出来
啊、okay. 哦、我以为那个是要靠人去除啊，是喷
的、嗯、都有
啊、
嗯、
OK， 对，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发现。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应该可能都知道，就是土耳其遍地是猫猫狗狗
哦，有一部纪录片好像就叫伊斯坦布尔的猫、
嗯、对，就是我玩完以后我会跟我妈说我见到的东西嘛，然后我妈就不相信，因为国内看到的流浪猫猫狗狗都是有点惨的那种、
嗯、
就是然后被大家不太喜欢的那种、
嗯、
因为可能他们也受到了一些迫害，所以他们的性格也会比较激进一点、
嗯、
所以不是那么
攻击性，
对，流浪猫狗不太和平共处的，就是一般情况下我看到、
嗯、
然后包括像澳洲就根本没有流浪猫狗，都被那个救济站给接走了、
嗯、
然后治一治，然后 养一养、
啊、
然后就会放到领养站去、
嗯、
然后土耳其是遍地猫猫狗狗，然后他们的猫猫狗狗超健康，就是那个毛亮的就是比家猫还要亮，他们每天就是在各个角落晒太阳，然后饿了就到餐厅，然后一屁股坐到你的那个饭桌边上，然后那个眼睛就是吧嗒吧嗒的就是看着你，然后你就忍不住你就给他喂吃的，然后哎人晚饭就有了，然后吃完就是该散步散步，然后该干嘛干嘛，然后日子过得不要太好，没有人伤害他们。土耳其人超爱猫猫，就是那个猫就是满大街都是，而且他们让人撸、
嗯、
你随便撸他也。
哎，如果你要是想领养一只就是从大街上捡一只的话，他是不是反而不开心？
嗯，对，你
习惯了自由自在的日子，
那肯定就是想往外跑嘛，因为人家就是什么一片草原在那儿呢，为什么要给你固在那边、
嗯、跟家养的这种宠猫很不一样，因为家养的猫它很害怕外面的世界。
嗯，
就到外面
就是有专门的人会定期给他们检查健康吗？
这是两种，两个真的是像两个世界。是有的，所以其实是会有人管，包括当地的邻居。其实比如说一个猫经常在你这一块活动、
嗯、
然后他们就会在店家的就会在门口放猫食、
嗯、
猫的给猫的水就放两个盆儿这边给你，包括还有 会经常有的时候街道会看到一大排猫的连排别墅，就是这么大一个像个小别墅一样，然后一个猫一个猫屋两个猫屋三个猫屋这样可能三层楼四层楼，然后有小梯子，猫就自己进去睡觉。
嗯，
就是
流浪猫的生活也过得有点好，还有别墅住，
真的超好，
就是市民的待遇啊、
嗯、
对，而且就是他们爱猫爱到什么地步，就是你在街上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个，你知道用过那个自动贩卖机，就是你按放点零钱进去然后按一下可乐出来，它有自动贩卖猫粮机猫粮狗粮机、
嗯、
就是你如果想喂它们的话，附近流浪猫狗很多，你就刷个卡或者放点零钱进去，然后点一下多少克猫粮，它哗底下就出来，然后猫就过去吃。
哦，
就是他们
好有爱啊，
就是有爱到就是爱猫到这种程度，街上有专门，就是如果你是游客你想喂他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如果是当地人他们就更多了，当地人甚至还有那种自制猫粮、
嗯、
狗粮，就是用生的肉啊什么菜或者是做饭剩下的边角料就是喂猫这样子。
嗯，
超级人与动物自然和谐相处，就感觉超好撸，就是那个尤其是当他们想要吃你的东西的时候任撸，就是那个我真的是撸
就过来蹭你，
对，我就是撸了无数的猫，就是很开心，就是如果喜欢宠物、
嗯、
但是又没有办法养宠物的朋友应该会蛮享受这一点。
嗯，
包括那种流浪狗狗其实会基本上都是大狗，你可能看上去会觉得他们有点吓人，但是其实你仔细看他们耳朵上是有一个 tag， 有一个
追踪的一个签儿，
对，他
们是有身份的，
对，
其实
他们是有身份的流浪狗，
对
对，然后
那也是市民狗，
对，
市民狗有时候定期会有人打疫苗啦，还是观察他们、
嗯、
追踪他们啦，什么都是有的。
哦，那他们这个土耳其的猫跟狗都是像对待人一样来，
对，
来生活的，不，根本就不能称之为流浪猫狗了，
对，是叫 homeless， 叫 wild，
野生，就像
野生的，
就像澳洲有很多我们很讨厌的垃圾鸟，他们其实也是有签的，他们
是
有身份的，就是定期会有机构来检查某一只的健康，这样子、
嗯、
有人追踪他们的健康状况。
哦，那里面有 GPS，
好像
至少他
就会在
至少有基础信息，
对，他会在一定范围内活动嘛、
嗯、
对，
嗯，
这点真的是我觉得超棒，超
是
就是很不一样，
这就为什么会有那个纪录片专门讲伊斯坦布尔的猫、
嗯、
是，
嗯，好有意思啊，如果有机会也可以去一下土耳其，等疫情再好一点、
嗯、
好，
非常值得去，我们这一期听下来、
嗯、
行，我这一期就是尽量讲一些我觉得可能网上或者中文社交媒体上不太会被提到的一些东西，希望能给大家打开一点视野或者是多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国家。
嗯，反正我们俩是听得很开心，非常向往大宁今天晚上就要去吃土耳其菜了
对，一会儿给我推荐一家土耳其餐厅
好嘞， 行，那咱们这期就先这样，然后埋一个伏笔，下一期咱们下周再 约个时间把
希腊
和意大利聊掉。
好呀好呀，期待
下期见，
拜拜。Bu sebep tensen gece gel ya da bu gece gel ya bu gece gel ya da bu gece gel ya bu gece gel ya da bu gece gel ya bu gece gel ya da gelir ecel ya bu gece gel ya da bu gece gel ya bu gece gel ya da bu gece gel ya bu gece gel ya da bu gece gel ya bu gece gel